慧根的呼唤来自一个因为超越自我而获得自由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过着宗教生活的团体中那样如此振奋人心地宣扬自由。在公元六世纪，慧根就为团体决策提供了一种智慧的可执行方案。如果隐修院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院长就召集所有人，并亲自说明，之所以要召集所有人一起讨论，是因为天主时常向幼小的人启示更好的做法。只有超越了自我保护、焦虑和恐惧的旧我，才能这样自由地飞向生命。只有拥有基督徒自信的人，才能宣扬这样的自由。这并非对自身天赋能力的自信，而是出自完全超越了自我，得以自由地去爱他者的自信。圣北笃的权威源于他的仁爱，他对他者的关心，他的无私，他超凡的慷慨和宽广的胸怀，对年幼的、年长的、体虚的、病弱的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怀和耐心，甚至对无知的、迟钝的和怯懦的也是如此。他的自信也源于其对人性向善的无限信心。他坚信，一个互相服从、信任、接纳和高敏感度的团体，能因着喜悦向全世界宣扬信仰的真谛。这样的团体因爱而连接。他说，隐修院院长应该渴望被爱，而非渴望畏惧。毋庸置疑，这个爱的团体拥有强大的后队。依据慧归生活的隐修院院长就是圣北笃本人的写照，像真正的罗马那样拥有权力、尊严、稳定、理性和精细，是可供后继者仿效的强大原型。这个团体的生活包含三方面：团体敬拜、学习和工作。这样划分是为了突出祈祷生活和纪律生活的完整性。它构成了修道者的历险，使得每一位修道者都在其中实现圆满的人性，并带领隐修院更为深入地活化基督徒精神。慧归使隐修生活迎来了重点的转折点，因为他为寻求天主的人奠定了一个合理且现实的基础。在这个框架内，会有比初学者走得更远的导师，他们可以鼓励初学者在特定的领域中探索。慧归一再提醒，脱离现实有变得极端的危险，而有规律的生活和有爱的重要性也一再提醒。实践的目标是为牢牢贴近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埃略特曾说，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现实。作为一个成熟的现实主义者，圣北笃承受现实的能力是温和的提升，而非强迫的。慧归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无数人的生命，但他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却已不在。这是否意味着慧归只对以其为准则生活的修士修女有用，而对不过修道生活的普世来说则要遵循一套完全不同的实用原则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有所了解。如今被称为后工业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集体的关注点变了。在前工业时代，人们关心宗教和自然，换句话说， 前工业时代的人们从宗教和自然的角度出发，为问题并寻找答案，从而实现共同生活的进步和稳定。到了工业时代，关注点成了职业道德和社会地位。如今在后工业时代，新的焦点则是人际和文化。我们用这两个维度描述本质并未改变的生命历程。人际和文化都假设了团体的存在和需求。尽管仍处于萌芽期，多种人际关系已经构成了团体，而文化则是一种社会经验。我们不应被大众心理学和媒体所鼓吹的人际关系和文化需求所蒙蔽，因为这两者背后对团体需求提出的假设是一个非常严肃和紧迫的问题。对于团体，我们应该不停地问自己，团体的本质是什么？团体受人数规模影响，还是受文化多元影响？团体要如何被管理？我们又该如何回到团体的真实经验中去呢？闲暇是未被这个时代承认的优势。闲暇时光促使我们问出了这些问题，并有时间去体味。闲暇是技术进步强加给我们的，但我们尚未理解如何喜乐的、创新的利用闲暇。许多人利用闲暇组成了社会团体，兴趣俱乐部、抗议小组、纳税人协会、工会、专业机构和政党组织。社会凝聚力取决于人们在同一社会单元中的协作，当然也取决于不同社会单元之间的协作。但是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人们很可能因为自身在团体中的成员身份而忽略了他在更大的社会团体中的归属感。但无论其危险或缺陷，这些团体创造的整体利益是难以估量的。即使他们无法满足我们对团体的基本需求，哪怕他们制造了不少紧张和竞争，而非爱与和睦，大多数情况下不隶属于任何团体的人生活得更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未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人甚至都无法生存。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一直活跃在小圈子里，但这并未满足人们对完整的团体的渴望。这并不仅仅是文化或经济上的连接，而是对个人在各个层面上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渴望。这样的团体表达了个人的基本身份认同，即被爱和渴望去爱。也就是说，必须有一条由小型社会单元组成的纽带，给予人完全的归属感和完全的接纳。这些单元的融合将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为丰富。圣北笃理解这种团体的本质，会归就证明了这一点。隐修生活的原则是这样的，让每个人共同参与管理，让每个人知道自己是团体中光荣的一员，照顾团体中每一个脆弱的成员，在一切改革中保持温和。这些诫命在纯粹自然的层面上对人类交际具有深刻意义，但由于道出了团体的真理，它又有超越自然的一面。当然，在这个后工业时代，我们很容易将其形容得过于轻率或感伤。尽管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团体，却几乎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团体内的兄弟情谊。 我们的无知和恐惧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上一个工业时代价值观的信心崩塌。我们再也不能以职业道德和维持社会地位的角度来塑造生命和人际关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稳定不仅受到威胁，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被推翻了。要不是圣北笃生活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极为相似，它对我们的意义或许也没那么大了。在公元六世纪，罗马帝国的社会凝聚力和制度因为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压力濒临瓦解，罗马本身连同其帝国建制都开始了自我毁灭的道德堕落。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分裂的危机中，圣北笃为隐修院写下了他的会规，阐述了在秩序和理性之中飞向生命本质的真正可能。如今与当时非常相似，公社、社群、基布兹遍地开花。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发展，但可以肯定他们都需要领袖精神。我相信在圣北笃身上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性、智慧和务实精神。他那在一个爱的团体中向善成长的愿景是不变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模仿他的实际做法，这样我们就放弃了一同参与他的理想建设，变得只是沉湎于英雄崇拜。英雄式的领袖用鼓励的言语号召门徒们的跟随，这样他们就能被称为朋友而不是仆人。我们必须根据自身时代的需求合理地再造他的理想，这就必须以创造性的热忱回应我们的召叫，因为我们都被召叫成为追求自由和完美的人。我们有责任为了后代指明未来的方向，为此我们要宣扬圣北笃的观念。他把人视作无限重要，人是被召叫在团体内，以自然的智慧和超自然的信心来超越自我局限的受造物。